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自己人生的使命了吗？我们从几天前已经开始走进使命人生，也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最后一步，使命人生这个重要的话题当中。而我们一直在讨论到底什么是使命呢？使命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来是为了完成某一个特殊的任务和目的来的，而每一个生命都有不可替代的使命和价值。虽然每个人的历史背景、成长环境、家庭教育、文化习惯都不一样，而且呢，我们每个人想做的事、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功用也都不一样，但所有人的使命和目标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完成神在整个创造大功以及人类历史当中他的计划和他的工作。人的这一生除了大使命传福音给万民到地极，还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透过不同的具体的小小的目标来完成我们人生的使命。希望透过这40天的学习呢，真儿巴不得每一个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清清楚楚地向世界宣告你自己的使命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读诗篇74篇列王记上第8章22到66节，以西结书的36章，以及罗马书的第4章。那我们今天会看到亚伯拉罕他当时的使命好像跟我们现在的使命不太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入呢？他的使命和我们是不是其实真的是一样的呢？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完成使命呢？继续的来透过我们的灵城小故事思考这个重要的话题吧。阿辉是一个16岁的青少年，他生活在繁华的大都市，对摄影尤其是充满了热情。他特别喜爱在夜晚可以拍摄到灯火辉煌的城市的景观，所以每天放学后，他都会带着自己的相机到市中心去寻找最完美的角度，因为他的梦想就是能够拍出让人震撼的都市的作品，有一天能够放在城市当中赫赫有名的艺术厅去展示。所以他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着，他的好友们也都很支持他。有一天，好朋友小爱就提醒他说：嘿，阿辉，听说市中心的艺术区新画了一幅特别炫、特别酷、特别燃的壁画，咱们去拍那些炫酷的照片吧。阿辉听到马上就兴奋起来：真的吗？太好了，我早就想去那儿看看了。哎，今天晚上七点怎么样？今天晚上啊，可今天晚上有教会的青少年团契啊，你忘了吗？
哦哇，我真的差点忘了，谢谢提醒。
那咱们还是先去团契，等周末我们两个再去拍吧。
就这样，他们一边兴奋地计划着周末去拍摄的细节，也按时参加了晚上的青年团契。不过在团契进行当中，却听到辅导带来这样的一则消息。
哦，孩子们，我们这周末呢将去养老院服侍，我们需要很多的义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就来向我报名。相信这周末啊，我们可以用上帝的爱来服务我们的社区。
听到这儿，阿辉犹豫了，因为他总是非常积极地响应辅导的号召，参与各种各样的义工服侍。不过这一次，他真的非常非常不想放弃去拍摄那全新壁画的机会，这么难得的一次拍摄良机，而且听说不久后那个展出将会被撤下。可是与此同时，他也不想让教会的辅导和弟兄姐妹们失望，这该如何是好呢？就这样，心里面犹豫着，挣扎着，晚上回到家，阿辉看起来就是这么心事重重的样子，被妈妈发觉了。
儿子，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你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哦。
哦，妈，我其实，我很犹豫啊。今天辅导说我们周末可以去养老院服侍，我其实真的很想去，可是艾伦跟我说，我们也约好了这个周末想要去拍摄市中心的那一幅超炫的壁画，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样的决定了。
啊，是这样啊，那妈妈只能为你祷告了，因为这两件事都没有什么对错，应该你的选择都会有好处，也都会有代价，所以就祷告吧，希望你会有平安。
嗯，那妈妈，您会怎么做呢？
我啊，我总觉得伟大的作品，它就是一个定格的故事，它会传递给人们很深刻的信息。嗯，我在想，或许我去养老院，也会有一些特别不一样的发现呢，那里可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精彩的人生故事呢。
阿辉觉得妈妈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他最终决定带着相机跟着青少年团契去了养老院。
到达那里之后，他发现这里的环境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居住的都是孤寡老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岁月的痕迹和沧桑，一看就是满了故事。老人们看着带着相机的阿辉，就都纷纷问道，
年轻人，你为什么带着相机来啊？你是摄影师吗？难道是来给我们拍照的吗？
阿辉尴尬地笑了笑，
哦，爷爷奶奶们，其实我是想拍城市景观的，但我看到你们脸上有故事，我觉得我特别的想拍一些不一样的照片，你们允许我拍摄你们吗？
哈，当然可以啊，我们的故事可多了，不过很少有人愿意听呢。
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
团契里的孩子们争先恐后的都想要聆听老人们丰富的人生故事。就在这些老人们分享自己人生的经历时，阿辉抓住机会，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开始为这些老人拍摄。他的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情感和故事。他忽然发现自己捕捉到的不再是冰冷的建筑，而是有温度的生命。回到家，他把这些照片分享在网络上，整个留言区都爆炸了。许多的人都感动地说，这些照片让他们重新开始关注社会当中这些被遗忘的角落，他们也愿意一起参与未来养老院的服务。阿辉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作品居然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功用。亲爱的小朋友，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呢？
摄影、绘画、阅读、音乐、旅游，还是什么呢？其实就在我们日常的这些喜好的追求过程当中，我们往往会忘记，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一些兴趣爱好也并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的。我们的梦想固然重要，就好像阿辉他梦想拍摄城市之美非常的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恩赐，他的镜头带来真实的感动和生命的故事，以及对他人的一个生命的触动。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不单单是为了要圆梦，为了自己去感觉到有成就，自己感觉到有价值，而是为了要荣耀创造我们、爱我们、救赎我们的这一位天父上帝。所以当世人透过我们的生命看见生命的价值，看见他们可以改变的动力，看见一个更光辉的未来的时候，那我们就真正的完成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了。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就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的人生爱好、兴趣和追求方向是什么？而这些我的小小的梦想与上帝给我的这个使命冲突吗？我怎么样透过完成我自己的这个小小的梦想，而最终能够完成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托付呢？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因着信靠顺服神，就迈出了回应神对他呼召的第一步，离开了他最舒适的环境，本地本族富家，去到上帝要他所得的那一个地为业。而他要去的地方，他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就像我们今天每一个小朋友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何事，我们的一生都要行走在信靠顺服的道路里面。可是如果你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和方向，就是无论我明天要做什么，我要如何学习，我要如何去追求我人生自己小小的梦想，我都只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为了要认识神，并且使人透过我的生命认识神。认识神，荣耀神，就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价值，充满了荣耀的盼望。因为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会远离这个终极目标。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用我们的兴趣爱好，用我们小小的梦想去荣耀他的名。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为大家请到了演播室呢，是我自己还有陆家牧师，我们两位非常敬爱的老牧者。他们在我们二位的生命当中呢，不仅仅是侍奉的榜样，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主基督耶稣带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同时呢，也是我们在过去的这几年侍奉的合场上的我们的 mentor， 我们在生命里面的导师。那今天为什么真儿要把他们二位请到节目当中来呢？是因为在2025年开篇的时候，真儿就为大家陆陆续续请到了不同的牧者和师母来分享他们自己的恋爱婚姻的故事，以及他们怎么样在这个婚姻的生活当中经历神给他们的带领，还有对他们的侍奉的影响。同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黄雅各牧师，但同时呢又是大家很不熟悉可是又知道一直来默默的成就黄雅各牧师的我们的黄师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黄牧师、黄师母，你们二位平安。
平安，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好。
是黄牧师和师母呢，不仅仅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激励榜样，实在是因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来了他们怎么样以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所以今天呢，正儿非常的期待让弟兄姐妹们伴随着我们的镜头和我们的声音走入到黄牧师和师母的生活当中。首先我们要请牧师和师母介绍一下，就是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41年。
41年，差不多都快赶上我们年纪了。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这41年的过程当中，你们到现在仍然如此的相爱。因为我们常看到牧师怎么样去爱师母，然后怎么样去服侍师母，然后师母又如何的成就牧师。但最重要的是，因为我第一次见黄牧师的时候，牧师就跟我说：“哎呦，你看得出来吗？我的师母比我大7岁。
”他抗议，他说：“6岁。”
对，6岁。OK， 好吧，6岁7岁，在我们眼中看也都差不多，因为的确是看不出来嘛。一方面因为师母年轻，另外一方面也真是因为牧师您对他爱，所以保养顾惜。所以到了今天呢，我们很想让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就是你们二位在你们没有认识之前，你们原来的原生家庭是怎样，你信主是怎样的，然后你们是怎么认识的，简短的一个介绍。
讲到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从我母亲那边的，我父亲是第一代。可是呢，我父母亲之间，我小时候看到他们之间关系并不是很好。我母亲是个性非常刚强的人，我父亲比较不讲话。可是有时候呢，就是一天下来受气受多的时候，人我可能也会爆发一下。
是的，
当然爆发下的时候，有时候晚上我们孩子都已经睡了，他们在吵架，吵到有时候甚至到两边拍桌子，说明天去找律师。
哇哦！所以那个时候对您的影响，就虽然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但是您对婚姻有没有一个就是说并不是非常正面的看法呢？那个时候从小，
我那个时候我自己许愿，我说我绝对不要让我的家庭这样子。我父亲是非常非常好的人，可是比较木讷。其实讲了，因为我父亲人也是比较老实，我母亲也常常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就是被人家欺负的。有时候常常会讲话有意没意，就是贬低人。有时候呢，到了晚上听他们吵的时候，就讲一天呢，受气受多了之后，有时候会爆发一下。然后晚上我真的听到说他们在吵架的时候说，然后说我明天去找律师。所以对于我们孩子来讲的话，真的是有相当的恐惧感，说明天不知道这个家庭还在不在。所以有人说原生家庭一定会影响到下一代，就会照那原来的模式，其实不见得如此。
当然不是。
那时候我是立志，我说我绝对不要让我的家庭是这样子的家庭。
是，所以您在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说，如果我将来有婚姻的话，
是的，
我绝不能够步父母亲的婚姻的后尘。虽然是都是好人，虽然都信主，可是你就看不到说在婚姻里面那个和谐的美满的相爱的婚姻应该是。
其实我讲的在更深层的话，我母亲其实是五代的基督徒，我父亲才第一代。我父亲是为了跟我母亲结婚的时候呢，牧师证婚说你们一定两个都要基督徒才帮你证婚。我父亲说那当然好。
原来就是这样信主的。
是这样信主了。
所以您当时在没有认识师母之前有这么样的一个原生家庭的背景，它塑造了是你另外一种婚姻观，就是如果我有婚姻我不要像父母亲那样。其实这个励志也是神最后 honor 您了，知道说你不想要步父母亲的后尘。那当您见到师母的时候呢，从师母的角度来讲呢，师母您自己的原生家庭是怎样的？
我父母那时候我们家庭是拜祖宗的，拜偶像。我那时候我也不觉得我是拜偶像，但是觉得
民间宗教。
对，民间宗教。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对宗教有什么认识。
那您的信主是你是你们家第一个信主的了？
对。
我觉得很有趣，您二位的结合呢又像是黄牧师他的原生家庭一样，一个是五代，然后一个是第一个信主的，但是你们的新鲜的这个婚姻结合是非常不一样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时黄牧师跟师母您二位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认识的呢？
讲到这边嘛，其实他们家里面说第一个信主呢应该算是他妈妈第一个信主。因为在教会当中，我那时候到德克萨斯州的伯芒那个地方，我在那边修博士，那我是第五代基督徒了，所以我到一个地方首先去找教会的。然后那个教会当中我们知道有位广东李伯母，就是他妈妈。广东李伯母呢是人家邀请他来教会，他来教会就很喜欢呢那个教会，所以广东李伯母他妈妈比他还先受洗，所以说第一个信主算是他妈妈。
所以广东李伯母的女儿，所以您是先听说广东李伯母？
对，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来，
没有来教会、
哦、还没有来教会， 所以后来听到广东李伯母呢，有一天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正在上面领会带唱诗，就看到广东李伯母那天带了一位很美丽的小姐从后面走进来，我眼睛突然一亮，
一见钟情。所以当场你就是在台上看到了下面一个美女走上来。
聚会完了以后呢，我就拿了一本诗本啊，跑到那位小姐呢，广东李伯母的女儿跟她打招呼说，你等一下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一起练诗啊。
哇，所以那个时候黄牧师您多大？
29岁。
29岁，好大的胆子。
当然也是因为我29岁，是他看起来他根本不知道我只有29岁。那时候我已经在大学里面教书，我在台湾时候已经教过好几年书，
是。
然后我是拿了教师奖学金，所以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拿了教师奖学金就要讲课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已经在全职的在大学里面教书了。
是，然后在教会还有很多事，
在教会里面有服侍。但看起来他说你那么看起来就老老，谁知道你还那么年轻呢？
一方面是牧师长相比较前进，另外一方面是师母看起来比较年轻。
哦，他看起来年轻。
所以师母，那您对这个牧师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在台上一个这么忠心爱主的，当时是帅气的一个年轻的教师弟兄站在台上，您是什么印象？
没有什么印象，说老实话。
他下来跟你讲话你也没有印象？
我就不记得这件事情，不过是他好像是有找过我跟我讲一下话，但是说就是这么样子，就是真的神的带领啊，我就进入了教会，就开始有机会跟他有点接触。
所以那个时候您还没有信主？
对，还没有。
但是那个时候进入教会之后你就留下来了？
对。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黄牧师您也起到了一个吸引师母当时留下来的作用？
我说呢，他遇见贵人了，
属灵的贵人。我觉得这样更容易解释，就是师母并不是抱着个人的目的，因为他对您去邀请他没有印象，他就是真的被信仰吸引了，然后留在教会了。
其实他那个时候是他自己主动去找牧师哈，说我要受洗。第一次牧师还跟他打回票，他问了他先信仰问题，他说你还没有搞清楚，下次
好像。所以那个时候是很严肃的，不是为了要赚这个受洗的人数，是要确定你有没有得救。所以花了多长时间师母确定的知道自己得救然后受洗的呢？
我都忘了，
半年的时间吗？
半年时间，
yeah, 差不多比半年多一点吧，
对，半年
不到一年了。
对，因为我们认识呢，在教会里面不到半年了。然后我们8月的时候，我们不是教会当中有个集体的 group 旅行，我们开车差不多6-7个钟头时间到纽奥里里面去看万国博览会，
是，
所以我们就去租了2部 van，
2部面包车，
哎，2部面包车，每一部面包车那种可以坐17个人的，
哇，这个是大面包车，
大面包车，然后。其他的那些男生们啊，有太太，太太都不让他们开车，只有我一个是单身的，那我就我得开啦。
他不是说他们先生都是，
他说前天晚上整个晚上都在做实验，说没有办法开，没有精神。那我说好了，那我单身我就得开了。然后呢，其他都是一对对坐，对不对？那有位年轻小姐，教会的小姐嘛，她就坐在最前面的位置，我在开车嘛，她就在右边嘛。他说没有关系啊，到时候我可以帮你一起开嘛。
所以女侠，所以弟兄们都在后面坐着，因为太太觉得他们太辛苦不能。结果担子落到单身弟兄身上，说没关系，我支持你，是吧？所以就那一次给您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真的很深刻的印象。
您觉得他又有担当又不娇气，
对，
又愿意跟你一同分担这个重担。
那个时候就感觉啊，是在讲我们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总是会有这样的觉得，因为第一代嘛，就有很大的压力，有一个焦虑感。
是，
实在讲，在大学里面那个时候，我是一边念博士生，然后又是在教书，所以当然有很多的女生。可是呢，就会有这种焦虑感，说：“哎呀，这个女生如果万一以后我有什么问题的话，她自己能不能担当这个家庭？”
是，
有这个焦虑感。
其实您的这个焦虑感，我觉得是来源于一个责任感。因为你的心里面就是说，我要照顾家，我要负责家庭的福祉。如果我有事，这个人什么都不能够起来担当的话，那怎么办？我觉得这焦虑感是来源于你想要负责，但你又不能够确定说我能够负责到多长时间。加上我知道您身体有一些的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一些挑战，我相信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在观察哪一位女士是又坚强又可以承担担子的，所以她的这句话就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真的是很深刻的印象。
是，
我觉得这女生，因为她那时候已经在当药剂师，
一身正气和侠气，
又在当药剂师，很能够承担。那我说这是不是 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直接想到说是不是神为我预备，还没有想到了。
是。
可是在纽奥联的时候，大家去看万博览会的时候，其他一对一对结婚的走在一起，那很自然就是我们两个人走在一起呀。
落单的看着别人撒狗粮吗？你们
走一走以后，我们开始就手牵手了。
真的，你好大胆子呀、啊！赞。
然后我牧师呢，就一看到说眼睛都差点掉下来。
真的是那个时候有这么自然吗？师母，您对他的印象呢？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小弟兄虽然年纪比你小，可是他非常的有担当，有吗？
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年纪，我没有想到。
因为我年纪比他大。
说老实话，没有特别想过，讲就是这个样子嘛。
是。
他只有跟我讲，他以为我年纪比他大。我那时候看起来就是老老大。我那时候看老老的嘛。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在师母身上看到一种焕发出来的自信心，就是他从来不为自己的这方面去焦虑什么，不会说哦，现在我三十几岁了，我要找一个人，所以呢，我所有的人都要去考虑。反而因为您的这个自信，你没有说往那方面去考虑呢，就促成了你们很自然的一个交往，因为彼此都没有那种用心的想要去做一点什么试探什么，反而就是一个神天作之合。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纽奥良的时候，我们大家走在一起。
不是，您的手是怎么牵上的？
那手就很自然，因为那个地方很多人。大家到纽奥良那个地方又是很多那 French Quarter 里面、啊、什么怪样子人都有，对不对？
所以你是为了保护他，
很自然而然的话，
我也自觉自觉
到我手背嘛，他抓到我手背，我就自然就牵着他手嘛。
OK， 所以你们抓手都还没有说我们交往吧？
开始谈谈谈谈，一见如故，
就好像老朋友一样，
一见如故，一见。
所以你们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都是一见如故，谈不完的话，
可以这么说吧。
感谢主。所以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放一些人，他就是自然而然的，根本不用刻意，没有说好像刻意的用力去追求、然后又怎么样呢，完全就是神给了一份礼物，接受了，然后打开了惊喜哈。
谢谢你这句话，因为我常常对他说，你是耶稣基督给我人生最好的礼物，
除了救恩之外最棒的礼物、感谢赞美。
这是我常常跟他直接说的话。
对，是。
然后也可以透露一个给你听，我们八月底就是在纽奥良 group 在这个团体旅行，然后回来以后，我们结婚是11月17号。
非常的特别的日子。好了，今天的采访的时间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但是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在接下来的一周一定要留守收听真爱主我家，因为真儿已经为你们请到了黄牧师和师母，他们二位的故事正在精彩继续进行当中，你千万不容错过，因为你错过了之后呢，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你们会听不到这么精彩的动人的生命故事的分享。我是林真儿。
我是黄雅阁。
我是柏林。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再见。
你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默默地珍藏在我的心间，想你是轻轻走进画里面，一场场一幕幕如在昨天，多少次泥泞路上太艰难，主啊，你悄悄为我挡风寒，多少次泪水伴着苦悲咽，主啊，你眼中唯一